就说圣诞快乐。好像我听大家的这个反应好像并不是好像是圣诞非常圣诞快乐，我再说一遍，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如果有人真问你说你真的快乐吗？我没有去调查过啊，不过你看现在这个世人，今天上世人对圣诞快不快乐呢？大概有三种的反应。那第一种反应是什么呢？好累呀、有人在笑，我不是说昨天晚上我们演戏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个节目的累啊，不是这种人哈、等一下我到后面讲啊，他们不是这种人。有人说很累，说为什么累呢？为什么累呢？我想不外乎好多人就在这个买礼物了，对不对？买礼物就是买礼物实在的累啊。为什么累呢？你想如果别人给你送个礼物，那么呢你也得回赠另外一个人一个礼物。那么你想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你到哪一个这个 mall 里面去，都是这样人挤人人拥人，到了这个最后出来的呢满身都是流的大汗，实在是累，还要去好几趟才能买到核心的礼物。所以有人把这个在这个圣诞节去这边买礼物啊，这么拥挤这么猛的这个花力气去买，用了一个什么字呢啊，他叫用了这叫 shopping， 去 shopping 啊，这个中文翻译起来非常好，他说瞎拼啊，去瞎拼啊，去瞎拼，那哪里会不会累的地方呢？因为你是在那里瞎拼啊。还有一种人他不感觉的累，他就觉得呢无动于衷。有没有圣诞节呢跟他没有关系，有圣诞节呢可能还能多能放一天假啊，就是无动于衷的人啊。还有一种人是怎么样呢？那真是这个 happy， 这是非常欢快的我们叫这个基督徒叫 Merry Christmas。 你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不叫 Happy Merry Christmas， 或者你这个 birthday 的时候人家叫你 Happy Birthday， 为什么不叫 Merry Birthday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是 Happy 的意思啊。那为什么不叫 Happy Christmas 呢？那是因为是很有讲究的。为什么是叫 Merry Christmas 呢？因为这个 Merry 这个字啊，是从古英文，就是 Anglo-Saxon 啊 ，Anglo-Saxon 就是古英文，古这个德文，从那个语言里面出来的一个字，非常早的字就叫 Merry 啊 ，Merry 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有这个伟大的意思。Merry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大能的意思啊，大能的意思是一个有力的意思。那么你把这个 Merry Christmas 合在一起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那不仅仅是讲高兴，也不仅仅讲是快乐，也不仅仅讲是欢快，而是有一种刚强有力的意思。那么我想呢，为什么这一类的人他虽然忙，就像我们弟兄姊妹昨天所排演节目一样非常有点累，可是呢内心呢却有充满了这样的喜乐在他们的心中，那这叫 Merry Christmas， 这不是 Happy Christmas。OK， 为什么这个到圣诞节的不同的人，不同的三种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呢？你会问说呢？那是因为不同的人，他们对圣诞节他们的意义不明白，他们对圣诞节不理解，所以呢，他们对圣诞节的意义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呢，就会有不同的反响。跟不同的反应，你不要说现在的人对圣诞节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我们想想看，2000多年前当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对耶稣生下有什么反响没有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个时候有一类人呢是大大欢喜的人，那是谁呢？是牧羊人，还有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个东方的博士。那还有一种人呢也是无动于衷的啊，无动于衷的人，那是哪一类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读的祭司长跟文士。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他不是很累，可是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啊，心里面非常的不安。那是谁呢？那就是希律王啊，是希律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因为对耶稣诞生他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他们就有不同的反响。那今天我们来读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同来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不同的反响。也许弟兄姊妹你读的圣经的时候，你眼睛比较快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不是讲 那位生下来的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吗？那我怎么我今天的题目是那婴孩是谁？应当这个题目应当是说那婴孩在哪里？为什么会讲婴孩是谁呢？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呢，如果看这段经文对婴孩在哪里的反应呢，你会发现原来这段经文讲的不是问那婴孩在哪里，而是问那婴孩到底是谁。这是神感动马太所写下来的，这也是神在这一章所要告诉我们。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启示使徒马太在马太福音中写下这段的经文。求主赏赐那智慧，赏赐那悟性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开我们心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主你所启示我们的，明白字句，更明白那字句后的经义，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信心上都能跨出更大的一步。我们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的按四福音的记载，和按四福音的记载呢，并不是这个耶稣刚刚生下来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二节呢，那是在耶稣生下来有一段的时间。那我们如果要想重新回忆一下，耶稣从他降生一直到这几位博士来拜访耶稣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第一件事呢，我们知道耶稣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天使向牧羊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然后呢牧羊人呢就找到了并敬拜婴孩耶稣，这是发生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婴孩耶稣满了八天之后呢行割礼，然后呢就被奉献到这圣殿里面，就奉献在神的面前。那这是发生的事情。后来在耶稣被他的肉身的父母带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其实在圣殿里面有两位的先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呢？记不记得？一个叫西面一是男的先知，还有一位女先知叫什么呢？叫亚拿。他们看到了婴孩耶稣，他就说：“原来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了，因为他耶稣这位婴孩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万邦人的救主。”这是当时两位先知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耶稣跟他的父母呢就搬离，就不在这个耶路撒冷了。他们搬到哪里去呢？圣经没有直接讲他们搬到哪里去，可是你能知道大概呢，他们就搬到了这个拿撒勒去了。这就是耶稣他的故乡，在拿撒勒。虽然耶稣在伯利恒诞生的，可是他们定居下来呢却是在拿撒勒那个地方。那这个呢就讲到了我们这个故事的今天讲到故事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所发生的。那么在当时的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谁是做这个犹太地的王呢？就是一位这位叫希律王。这位希律王在圣经中有好几位叫希律的。这一位呢别人历史学家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有一位叫历史学家叫 Josephus， 我们叫他约瑟夫。这位人他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就像中国的司马迁非常这个精确的历史学家就说呢，当时这位希律王他叫大希律王 Herod the Great， Herod the Great， 当时杀死施洗约翰跟审判耶稣的还有一位希律王，那是他的儿子小希律王。那这位是那个大希律王大希律王他是哪里人呢？你会问说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或者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他是叫以土买人，以土买翻出来就是叫以东人他是以东人他不是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呢当他开始这个统治这个犹太地的时候犹太人就反抗。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招了这些罗马的军兵来呢，就把这个反抗呢给平息下去了。这是希律王他所做的。那当时既然把这个反抗给平息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学习这个罗马人呢怎么样来统治这个犹太地。那当时呢他就学这个罗马人就善待这个以色列犹太人，所以呢在修复圣殿，当时他修的圣殿是非常的大。那当时有句流行的话是拉比说的，当时犹太人拉比怎么说呢？ 他说啊，犹太人拉比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啊，他说，如果你没有见到希律所建的这个殿呢，不能算见过美丽的建筑，那你就知道这个希律王他建这个殿有建得多大。当时他也学习这个罗马人呢，在这一些的政府的机构中呢，也善用这些熟悉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些人。当时在这个犹太地有一位叫非常有名的叫尼古拉这个人啊，尼古拉。那当时呢，他就是特别重用他啊、重用他啊、让他官居高职，然后呢，是他的这个身边这个顾问啊，他是这样的一位人，可是他当政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犹大地的百姓啊，对他有两件事不满。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每隔五年要为凯撒做一件这个竞技比赛，每隔五年有个竞技比赛，犹太人不喜欢，说这个呢是这个违反摩西这个律法的事情，不能做的，我想不喜欢。那么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那么还有一件事，因为他怕犹太人谋反呢，所以呢禁止这个犹太人一切的自由的聚会，他认为这样是不行的。这一点呢，这个犹太人也不满啊，在他执政的时候呢，他自己家庭里面这个纠纷是非常多。据说呢，他有十个妻妾啊，那有十个妻妾，有十个儿子，还有呢五个女儿。可是你看他的这个家里面，你就知道呢，他的一个妻子被他杀死了，三个儿子被他杀死了，他的岳母也被他杀死了，他的姐夫、他的叔父都被他给杀死了。那你就知道这一位啊，这一位统治者当时是一个非常冷酷，也是心中非常惶恐不安，唯恐有一天犹太人不服他的统治。所以当这三位东方的博士来问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你知道这个希律王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记的第三节所记的，他就心里就不安。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安呢？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是犹太血统的人，他怕这个有人要推翻他，所以他心里面不安啊。我们也知道，从他的背景知道呢，这个希律啊，他是一个心中就 paranoia， 就是心中充满了狡诈，充满了怀疑的。那么这种人听到这种消息呢，那他心里也是不安的。那你会问说，那为什么这个犹太合成的老百姓也不安呢？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希律王是一位残酷的，是一位冷酷的，是一位啊不择手段的这样的这个王。那么另外一个呢，他曾经也平息了用这个武力呢平息了犹太人他们之间的这个抵抗，所以合成的这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呢都觉得不安啊，都觉得不安。结果你说他们不安有没有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们读到今天后面的第十二节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些人不安的原因倒真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果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希律王把两岁以下的在伯利恒四周城的这些婴儿呢都杀了。我想他们不安是有道理的。可是呢，耶稣他的降生呢却明明白白的显露了人的罪就在这里。一个婴孩耶稣的诞生，不管希律王做了多少的事情，建了多华美的圣殿，用了多有这个才华的这些文士们啊，这些官员们，这些懂希腊人的哲士们，可是呢，耶稣一来到地上，就把人心中的罪，把人心中的仇都暴露的无遗，特别是在希律王这个身上。那他是什么呢？那他是一个非常狡诈，也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这是在这个第七节到第八节。当时这个希律王他问说这位婴孩要生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希律王是怎么样把这些博士给招来的呢？是暗暗的。我说一国之君哪里不能下个命令叫这些来访的过来到这个宫殿里面？可是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暗暗的，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是暗暗的把这些博士招来，然后接着下来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做一件事，细细的查问这位婴孩降生的时刻是什么地方。他真想知道大概这位婴孩如果现在他在伯利恒的话，他大概多少岁，他想问这个。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鼓励这些博士去到伯利恒以后呢，你呢赶紧回来向我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我们知道他并不是要去拜他，所以你从这三件事情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希律王他对耶稣降生的反应，就是那位降生的婴儿是要来夺我的王位的，所以他的反应就是把他杀掉，把他杀掉。所以他做的这三件的事情呢，都告诉我们说，即使博士们，东方的博士们没有来到，没有来到犹太地的时候，没有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就要想把耶稣给杀掉，如果他知道的话啊。这个是希律啊，这个是希律。可是耶稣到这个世上呢，并不是要做这个世上的王，这是耶稣他自己在比拉多前面所说的。他在比拉多前面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不属这世界。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他来地上做王是在人心中做王，他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王。可是希律所看到呢，希律因为他心中的罪恶，他心中的狡诈，他心中的冷酷呢，就决意要把耶稣给杀掉。这是当时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第一类人的反应，第一类的反应要来夺他王位的人。那么我们再接着看说，还有一类人是怎么样的一类的人呢？那这就是在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所说的。我们翻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是民间的文士，我们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他就召集了，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希律啊，希律王就召集了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来问他们啊，问他们啊，基督当生在哪里？哎，我觉得你读到这边有没有一些奇怪呢？这个东方的博士来问的时候，说是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这个希律王呢，他说基督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希律王他会问说为什么基督在哪里？这个基督这个字呢，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啊弥赛亚翻过来，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基督就叫弥赛亚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拯救者。那么他在这边呢讲基督，所以从希腊啊希律他所问的这些呢，你能知道说，在当时的时候呢，犹太民他们真是盼望有一位君王来到这边来拯救他们啊，来拯救他们。那希律他对这个概念这么的清晰，他也知道犹太人中他们盼望的一位弥赛亚要来。所以呢，当这个博士们问说犹太王在哪里的时候，他问这个祭司长是说基督在哪里。那你知道当时的人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期待着这位拯救他们的君王来临，来到这个来到犹大地来拯救他们。你看这个先知们怎么回答的呢？啊，先知们怎么回答的呢？啊，他们回答得很好啊，回答得很好啊。我觉得我在这里倒有点佩服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讲假话啊，他们没有讲假话。如果讲假话，他们就会怎么说呢？他说哪里有这个哪里有什么啊，犹太人的王在这边降生？犹太王不是就降生在宫里面吗？不就是你的儿子吗？啊，这些这个祭司长文士们呢，哎，他们没有讲假话，他们就照着他们所知道的圣经上所出现的呢，告诉说先知如此如此说。那他们讲这个先知指的是哪一位呢？那先知呢，是指的在主前，就是在这个耶稣降生前大概七百到六百八十年那个时候，有一位先知，那位叫米迦啊，米迦先知。当时呢，他是跟这个以赛亚同时代的人，所以那个时代有两位的先知很有名的，一位是以赛亚，一位是这个米迦。当时米迦说了什么话呢？当时米迦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第六节啊，读到的第六节。第六节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 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的民啊，牧养以色列的民。他们知道，他们知道，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这个君王，或者呢有一位弥赛亚救主，有一位受膏者来拯救啊，来拯救以色列，做以色列民的这个牧者。牧者就是带领这个国家的意思。我在想说，他们既然知道这个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是生在伯利恒，他们有没有出去至少说跟着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一起去找呢？有没有呢？你会发现很遗憾，没有一位出去跟他们一起去的。虽然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先知说的这件事情，可是呢他们没有动，没有行动，无动于衷，他们也没有出去。那你问说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原因啊，我可以给大家讲三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不会不行动。他们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动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哎，这些人呢是有信心啊，是有知识没有信心的人。什么叫有知识没有信心的人呢？啊，他知道这件事情曾经记载在圣经上，可是呢他们没有信心。你说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哎，今天也有这样的人呢。我在以前在教会中经常发现有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是什么偶尔来聚会一次，所以偶尔来聚会一次呢，哇，看到以前的朋友呢已经介绍他们到教会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已经在信主了，说他们非常自豪，说你看他信主啊，都是我介绍他们来的啊，是我介绍的。你问问他们自己呢，哎，他们还没有信啊，他们还没有信。他知道教会那个地方，他知道耶稣是很好，他介绍人去教会呢，他自己不去，他自己不信。那这呢，哎，就是跟这个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他说那里先知记载着有这件事情，他们就坐在那边不动啊，坐在那边不动啊，这是一个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呢可能想着说，这位君王虽然圣经一直预言，一直预言有这位君王要来，有这位拯救者要来，可是他来的时候呢跟我想象的，脑子里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呢他是什么呢？他是知道有这些圣经的知识，可是呢他不相信。前一种人是没有信心，这种人呢他知道圣经中这么记载，可是他就不信啊，不信。你说现在有没有这种人呢？啊，那也是很多这种人的啊，这种人的，他知道圣经中怎么讲，他自己是完全不信的，对那些讲的是一概都不信的。你碰到过好多慕道，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跟他讲，他说我圣经其实那一些像马太福音，有些这个新约的福音是我读了好几遍呢，可是里面那些是我怎么能相信呢？那些神迹奇事我怎么能相信呢？那是这种人。这些文士，这些祭司长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知道圣经中预言有一位君王要来，可是呢当这个君王来的时候呢，他跟我脑袋中想象的不一样，他不是一位政治家，也不是一位军事家，也不是政府的首脑，所以呢他不可能是君王，他们就不信。虽然知道圣经中明明记载是有这样的事情。那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原因，他们可能读圣经啊不太小心，不仔细啊，读圣经不仔细，以至于发生了这样，对这位君王来呢居然无动于衷。你说有没有证据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引用这段米迦书的时候引用了多长呢？就是米迦书的五章第二节，是不是？可是在米迦书的五章第二节以后还有一段话是什么呢？这些文士祭司长没有讲出来。不相信的话你往前面翻一点，在米迦书啊，米迦书在什么地方呢？米迦书是在约拿书之后，在纳洪书之前啊，在米迦书。如果翻到米迦书五章第二节，你看到这些文士祭司长他漏读了哪一句话，他漏讲了哪一句话呢？那我想这是每一个做基督徒应当警醒的，读圣经应当是小心细心来读的。如果大家都翻到了米迦书啊，在约拿书的后面，在纳洪书的前面，米迦书的五章第二节啊，五章第二节，五章第二节，这个文士长跟这个啊文士跟这个祭司长都讲了，就妄讲了， 妄读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个祭司长跟文士都没有讲这位是什么样的啊，是怎么样的一位啊，是怎么样的一位。原来呢，米迦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君王要来的时候，那么他的根源是什么呢？他的来源是什么呢？那他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君王，但他的权柄呢不是从家族世袭而来的。他是君王，那么他的根源是在哪里呢？是从亘古就有的，是从太初就有的。这个太初这个字啊，有人就把它翻译的另外一个英文翻译我觉得更好的，讲什么呢？他说 from the days of eternity， 他说 from the days of eternity， 说从太初就有的。如果翻成中文是什么呢？他说这位君王啊，他什么时候就存在的呢？从永恒的那一端就有的。因为我们讲永恒，它既不能是有起始，也不能有终点，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想象的永恒呢，是从永远到永远，那么他说这位君王啊，是在永恒的那一端呢他就存在的。那你知道这位君王他不是一般的君王，他不是一般的君王。那他是谁呢？他是谁呢？以赛亚书啊九章的这个九章的第六节，就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所读的那个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说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说呢，有政权必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说这位婴孩呀、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全能的神 Mighty God， 全能的神。那你就知道这位婴孩不是一般的婴孩，他的根源不是从世袭下来的，他的根源不是人，他是 Mighty God，他是一位全能的神。然后说他呢是永在的父。你知道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是什么呢？在当时这个近东，一般都把他们的神呢看作是他们在天上的那位父啊。当时近东呢把神都看为他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些统治者是谁呢？那么统治者就是在地上这个天上的这位神化身在地上统治的。可是这些统治者他们寿命都不长，没过几年或者几十年，统治就这个政权就完了，或者呢他们就死了。所以呢他们讲呢，他们想要做这个人民的这个父亲啊，人民的父亲。就像我们中国传统说这些官是什么呢？叫父母官。那在这个在近东呢也有这个概念，他说他们呢是父母官。可是呢他说这位来掌权的是什么呢？是他跟他的这个百姓有一种这样的关系，他是从永恒到永远的永久的父，是爱护他们的，是保护他们的，是供给他们的。他从过去到今天到将来都是爱他们的，是保护他们，是看顾他们的。这就是那位永在的父。那你说这位永在的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啊？怎么样的一位啊？我们说降生下的婴孩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呢？如果你看到新约的话，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是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能翻到那边也很好。约翰福音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一开始怎么说呢？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那这边就说得更清楚了，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边就再明白不过了。如果大家对道可能这个字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确实道这个字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位这个中国的学者，是李林牧师，他特别推荐我，他在美国信主的，他在山东大学这个宗教系里面是一位教授。他在翻译这个道的时候呢他是比较大胆的翻译啊，大胆的翻译他怎么翻译呢？他说既然这个约翰福音是讲一篇关于耶稣的事情，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中心人物吧，有约翰福音要讲的这位是谁吗？ 所以他这么翻译啊，他这么翻译，我读给大家听，他怎么翻译，他说这本书所言的在太初就存在了，他说这本书所言的就太初就存在了，刚才跟米迦书所讲的一样，他从太初就有的啊，他从太初就有的。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位就是本书，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位呢与神同在，然后呢约翰福音里面所言的这位呢就是神，然后说呢这位呢太初就是和神同在。那讲是什么呢，讲是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位降生的婴孩，他在太初的时候，在永恒的那一端他已经就存在了，而且他那个时候呢就跟父神在一起了，这边讲的神同在就是父神在一起了，而且呢他就是神，这位降生下来的婴孩呢他就是神，他有神性，而且接下来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你说耶稣是谁呢，那耶稣呢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他是一位神，可是呢他取了一位被造的人的样式啊，不简单呢，创造主取了被造的人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那这就是在约翰福音所讲的道成了肉身啊，道成了肉身。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啊，想哎呀这个福音书里面太多的事情特别难明白啊，特别难明白，特别是这些神迹啊，这些事情这么多，怎么能叫我明白呢？我读完了以后呢，我真是问题很多。如果你要说耶稣在世上医病，那我说我还能相信，这是穆道宇说的。如果他在世上医病，我还能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上，在历史上还有一些人曾经也医治过病人，他们也能把人医治好。可是你要说耶稣啊，他在水上行走呢？太难想象的事情。如果耶稣啊，他要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呢，那是太难想象的事情。如果耶稣要让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从坟墓里让他死里复活呢，那是太难相信的人。如果你要说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呢，那真是让我大吃一惊，真是让我震惊的一件的事情。这是不是大部分穆道友对你所说的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就是那位道德高尚的圣人呢、啊？如果认为耶稣就是那位道德高尚的圣人，我跟他们都一样，我也不能接受这些。可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的时候呢，耶稣如果他的源头就是神，他进入这个世界，他生活在这个世上，同时呢他显出他的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时候呢，那我想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了。如果他说他是神，他难道不能在水面上行走吗？如果他不能在水面上行走，我都要大吃一惊。如果他是神，他不能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呢，我也要大吃一惊。如果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生命主的主宰，一看到一个人死，他不能把这生命再重新给他呢，我也要大吃一惊。我在这边引用这个 J.I. Packer， 他是现在当代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神学家，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啊，读给大家听。他说，如果耶稣是神，他死了而不复活，那比复活呢是更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啊，如果你对耶稣复活你感到震惊吗？如果他是神，他不复活啊，会让你更震惊。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接受耶稣他的神性，那么一切信仰上的难题呢都解决了，这些神迹呢都是不在话下，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作为神他不能行的。导致有这么多的事情，如果他不能行的话，更会让你吃惊的一件事情。虽然道成肉身是一件比较难理解的事情，可是呢道成的肉身呢却能解决我们信仰中每个问题，或者说一切的问题。耶稣降生，他是神降生到地上， 你知道他是神降生到地上，解决了你一切信仰的问题。那你说耶稣他为什么要降生，取了人的形象降生到这个地上来呢？这个希伯来书他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了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就是耶稣来晓谕我们。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怎么说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你说耶稣来到世上要做什么呢？他来到世上要来启示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每一个活在新约时代的人，那真是有福了。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借着先知来启示属他的百姓，可在新约的时代呢，神居然差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来启示我们。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很难理解啊。这个因为道成肉身只这么一次，只有耶稣，将来耶稣再来也不再用道成肉身这个方式了。因为耶稣再来是要按照圣经所说，我们是天兵跟他一同而来，还有复活的基督徒跟他一同而来。所以道成肉身只是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事情，确实很难明白。也许在地上的事情呢不能完全来理解这件事情，不过呢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中呢，我可以试着来告诉大家道成肉身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不久前在我的家里呢，我们把这个在家里面这个鱼缸里面啊，把这个鱼啊换了一批鱼啊，因为那个鱼实在是太，原来的鱼实在是太大，实在是麻烦。那这个我的女儿，那个这个女儿呢就想说这个鱼缸里面换一些这个鱼来，是新的鱼，是小鱼啊，小鱼。所以非常这个兴奋，把鱼缸都洗了一遍，然后呢把里面这些这个叫 algae 啊，这些青苔全给它除掉，非常干净。后来这个鱼店人告诉说呢，你这个新水刚刚开始不能养鱼。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自来水，怎么能养鱼呢？要把这个鱼把它大概等上一个月，把买一些便宜的鱼放进去呢，哎，就养在那边一个月。虽然这些便宜的鱼死掉就死掉了，那么养一个月你就能把贵重的鱼呢就放到里面去了。当时我们也等不及，所以你到店里面还有一种这个专门买这个细菌的，你有没有听说买这个 bacteria 啊，放到鱼缸里面去的？虽然把鱼缸清得很干净，可是要把这个细菌放到这个鱼缸里面去的。虽然看不见那个细菌，可是你知道这鱼缸里面有细菌的。然后呢买了进去，他说过24小时，过24小时你就可以再买这些鱼进去了。那我们就很高兴了，过了24小时果真就把鱼就买进去了。所以买了这些鱼啊，有种鱼它叫这个叫 gubby， 好 gubby 啊，怎么拼写呢？ gubby 这个鱼呢叫做 guppie gubby 啊 gubby。 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去鱼店买这个鱼，实在是可爱，买了4只5只来。那买了就我就放进去，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有仔细看。可是有一天呢，我到这个鱼缸那边坐下来一看呢，发现里面怎么有小鱼在里面。哇，小鱼在里面。哇，我告诉我的女儿，我女儿实在是高兴啊，两个女儿赶紧凑到鱼缸面前来看，说哇，这里面怎么有两个小嘎比在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只鱼生的这个小嘎比在里面，非常小，比半粒米还小这样的这个小鱼。那你知道这个小鱼在里面呢，它就是一浮上来说赶紧游一下，那些小鱼都是没有尾巴，如果你看到刚刚生下来的小鱼那真是很兴奋的，它就没有尾，那个尾巴大概游泳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就是这样浮起来一下，然后呢嘶嘶嘶就钻又沉下去了。到鱼缸里面还有这些大鱼，它的嘴巴都比这些小鱼要大。那我们很担心这件事情，就是小鱼要被这个大鱼吃掉怎么办呢？啊，大鱼吃掉怎么办？所以每一次呢都要看看说这个小鱼到底被大鱼吃掉没有，小鱼到底被大鱼吃掉没有。这个女儿也非常的着急，说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如果呢，如果我能告诉这个小鱼说这边太危险，有太多这个大鱼，嘴巴张得这么大，就在那边等着要吃你呢，你游到那个角落那个地方去躲在那边就好了，因为那里面还有细菌，毕竟还有细菌。她想呢，她真想变成一只小鱼呢，告诉另外的小鱼说你就躲在那个角落就好了，不要出来，不要被这个大鱼吃掉啊。那这是什么呢？其实耶稣他来到地上取了人的样式，他 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有点像我女儿她真想做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叫做道成肉身。为什么呢？即使我的女儿变成一只小鱼，她还是被造者，被造者变成被造者，然后去启示这个被造者，这不能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什么呢？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取了被造者的形象来到这个地上来启示被造者，那就是道成肉身了。所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来形容道成肉身，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创造者取了被造者的形象来到这个地上来启示被造者，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宰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关心。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借着道成肉身，他要把父神对我们的爱，父神对我们的怜悯来告诉我们。这也是耶稣他告诉我们的，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耶稣告诉我们这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道成肉身。耶稣他借着道成肉身，他也把父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那父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父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父神要我们彼此合一。他说我们这些属耶稣的人呢，应当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就像他跟父一样。那耶稣还说什么呢？耶稣说他爱我们，他说我爱你们就像父爱我一样，他说我爱你们就像天父爱耶稣一样。耶稣还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就像我常守父的命在他的爱里一样。那这是什么呢？耶稣借着道成肉身来启示我们父神对我们的心意。那耶稣呢也借着道成肉身来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这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人呢，我们的罪可以赦免，我们能跟神和好，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这样的 individual 这样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个人的跟神有这样私下的关系啊。讲到人有罪啊，我想是再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是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孔夫子都讲过说，人无圣贤，岂能无过？你知道美国人讲罪怎么讲呢？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路上听这个 radio， 他说你觉得你没有罪吗？如果你觉得没有罪啊，你去问问你妈妈，你两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样子啊。他说如果你没有罪，你问问你的妈妈，你两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不好意思去问我们的父母，我们两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念给大家读一段这圣经的经文，这记载在罗马书的1章29节。那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人呢，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是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样的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增进、诡诈、苦毒，又有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到这里还没有完，还有什么呢？还有捏造事实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是什么呢？那这些是世人的罪。我想也许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所，也许我们在座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所有这些罗列的罪状，可是呢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形状在这个其中，因为从这些罪状中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自古以来呢，人就想着说要想方设法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自古以来人就是想跟神和好来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在我们古代的时候，人要想跟神和好怎么办呢？也许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要杀羊要杀牛放在祭台上来这个献给神啊。我想那些古代人都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那位大能的神怎么会缺吃缺穿呢？他们怎么会饿呢？那神是不会缺吃缺穿的，神也不会饿的，这些我们的祖先都是知道的。可是为什么要杀一只羊杀一只牛放在那边献在那边呢？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得罪了神，可是呢得罪了神把自己杀掉太可惜了， 所以呢就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放在那边代替他自己，求神饶恕他们的过错，求神来赦免，求神来想通过这样来跟神和好。其实我们讲的耶稣呢，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为我们献了代赎的罪啊，为成了我们代赎的祭啊，代为了我们的罪成了代赎的祭，这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也是主耶，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赎了我们的罪，那这就是耶稣他的名字。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第二章，如果你再往前面翻一点，那当时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怎么样告诉这个约瑟的呢？那天使长天使是这么告诉约瑟的啊，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了，这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呢？刚才所读到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当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呢，那我们跟神有这种美善的关系，我们跟神有这种和好的关系，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你看到耶稣他来世上的，他来世上的一切呢，都在这两个名字中告诉了我们。第一个，他把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第二个，因着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我们跟神和好，所以呢，神就与我们同在了。这是一个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所有一切愿意信靠他的人为我们做的一个美好的结局，是因为你可以跟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也许你问说，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呢？怎么样才能跟神和好呢？历代都有一些，历代都有许多的人，他们知道如何跟神和好，怎么样跟神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今天有，古时候也有。那我们今天所读到这段经文呢，那你会发现那东方来的博士呢，他们真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因为他对耶稣的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呢，让他们成为一群蒙福的人。那你接下来看说，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他们对耶稣降生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如果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跟第九节到十二节，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东方的博士在他们的身上有三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让他们成为蒙福的人。那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哎，这三个这东方的博士，他们对耶稣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本说呢，有东方的博士来，有多少位呢？也许有人说三位，我刚才差点要说是三位，因为以前唱歌太多讲三位，其实不是三位。你如果看圣经，你好好读呢，他说有数位。那我觉得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和本的这个中文的和本呢，有几个啊，有几位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这个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博士是谁呢？英文把它翻译成 Major， 这个有的英文版本呢说是 Wiseman。博士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学，有这个学位哈，博士应当把它翻译成呢是有博，有是这个博学人士，或者说博学多问的人，这叫博士啊，这叫博士啊。这些人呢，他们在当时可能是一些这个皇室或者是这个帝王旁边的这些哲士们啊，或者呢是观察这个天上这个天象家啊，观察天象家。我想他们是对星空是一定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怎么能看到天上的那颗星啊？他们怎么看到天上的那颗星能知道说在犹大地发生了一件事情呢？那他们对天文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们对天文对天象有一定的了解的，他们也是一技之长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有许多从各个地方来的学生学者跟知识分子，跟这些人是一样， 我们叫称作博士，可是这些都是博学多问，其实我们是属于同一类的人，是东方来的。东方是哪里呢？当时指的就是在犹太地的东面，那就是波斯，就是今天这个伊朗这个地方，或者说是呢在这个犹太地的稍微东南面那个地方叫阿拉伯那个地方，那就是从东面，因为正好现在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东面的这个地方啊、这些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啊，这些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可是他们看到那个天上的星，他居然能知道说那颗星很特别，而且呢他看到那颗星，他知道说这颗星跟犹太地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系，那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这些人是应当是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他看到一颗星，而且他知道这颗星跟犹太地发生的事情有关系，他自己人不在犹太地那个地方。那另外呢，他们到了这个犹太地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问什么，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好像非常有信心，非常自信，说那位做王的在哪里呢？一个啊，几位不属于犹太人的，他们能观察到这些，而且这么自信的来问人呢？我想那他们一定有敏锐的洞察力。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谁告诉他们的，圣经没有说是谁告诉他们的。有人呢猜想呢，可能是神在什么地方启示了他们，可是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那或者有人说呢，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是被掳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波斯那个地方，他们生活在波斯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伊朗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把犹太人的旧约呢也就带到了那个地方去，所以在那边的民族中呢，旧约是相当流传，相当广传。那么这些博士们呢，他们也读到旧约，也知道旧约中预言有一位君王，有一位拯救主，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临。所以他们呢，我想如果你不是一个敏锐的人呢、啊、你不会从这个啊，不会从别的民族的圣经中，别的民族的啊这个经典中知道说有一位君王，有一位救世主，有一位拯救者要降临。那我说呢，这些人呢是一位非常敏锐的人，他们虽然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有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传统，可是呢他们认定那位神呢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而且是呢他们的神。因为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要特来拜他，特来拜他。那我们从看到说这些博士们他们心态是怎么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来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时候，你应当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呢？你应当是有一个敏锐的心态，你应当是一个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你应当是有一种对一些事情有一个洞察力，也就是说神用什么事情来启示你了，你应当敏感一些。对属灵的事情呢应当敏感一些，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圣经不是一本一般的书，你应当对圣经中的所说的事情呢应当有敏锐的心。那一个没有敏锐的心，一个没有开放的心态呢，那你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呢这些博士们呢，他们有敏锐的心，他们有开放的心，他们没有被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包袱被他困住了，而是来到了神的面前。因为他们从他们一技之长中，他看到天上有一位星，那是拯救人类的君王在犹大地诞生。那你说在这些博士中间，他们还有什么特点能让他们寻找到的这个寻找到主耶稣呢？我说他们不仅仅是有洞察敏锐的心态，而且呢他们都是有顺服之心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们有顺服之心的人，你说哪里呢？你想想看，这些博学之士他们是外族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有好的地位，也受人尊敬的，居然看到天上的一颗星象，看到这些，然后呢根据他们对星象的研究，居然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犹太地。我想一个没有顺服心态的，他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他是不会做这件事情。当他们来到婴孩耶稣跟玛利亚跟约瑟夫他们所住的房屋之后，他会怎么想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当时是非常贫穷非常贫苦的，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献这个献礼的时候，他们献的是什么呢？你到圣殿可以献牛可以献羊，但是如果没有钱的呢，你可以献一对的斑鸠，两只的周鸽。那么约瑟跟这个玛利亚他们到圣殿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最低限度的啊，最低限度的这个祭品呢，就是一对的斑鸠，两只的周鸽，那是约瑟跟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所以你能看到玛利亚跟约瑟他们的家境并不是啊，是一个非常这个清苦的这个家境的。那他想说，难道做君王的要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吗？难道做君王的不应当生在那个豪华的王宫中吗？可是呢，这些人看到了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被他们脑袋当中所想，他们在外邦所观察到那些君王都是生在王宫中的，被这些给左右了。他们顺服神的旨意，说心降在哪里，身心停在哪里，他们呢就去进去敬拜这位婴孩耶稣。而且呢，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当他们看到婴孩耶稣的时候，婴孩耶稣跟母亲在一起，按理说你要拜这个婴孩呢，很可能你会去也同样的去拜一下这个母亲。可是这些博士呢，哎，他们并没有去拜这位母亲，他只拜那位婴孩，因为神启示他们，那位婴孩是救主，那位婴孩是君王，那位婴孩是拯救者，所以他们呢只敬拜那位救主。能做这样事情的人，能长途跋涉，能放掉他们在受人尊敬的这样的地位，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那位君王，寻找那位救世主，而且是别国的婴孩，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行神迹奇事，要去敬拜这样的一位婴孩呢，那是要有勇气的。好多时候很多人说啊，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基督徒呢是一群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啊，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告诉这些朋友说，基督徒呢应当是一群有勇气的人。为什么是有勇气的人呢？那基督徒呢，他看到自己的罪，他也能承认自己得罪神的勇气，这是有勇气的人。基督徒呢，他有勇气的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那他是有勇气的人。基督徒他能跟随耶稣，能舍己走那个窄路，那是有勇气的人。所以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属神的人呢，不是一群意志薄弱的人，而是一群有勇气的人。因为要做这些事情，你要有非常非常大的勇气啊。这是这些博士们所特有的，他们有顺服的勇气。那另外一点呢，这还是一群他们愿意付出行动的人啊。这些博士们还是一群愿意付出行动的人，他们来到犹大地，问了这些祭司长，问了这些文士们，这些文士跟祭司长可以告诉他们耶稣生在伯利恒，他们动没有动呢？这些人都没有行动的，就说在那边，他们连一个都没有跟这些博士们出去。可是呢相比之下，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呢，他们却要长途的跋涉，从东方波斯那个地方，如果读过啊《以斯拉记》的话，那你知道说从当时的波斯到这个耶路撒冷要走多长的时间呢？往往要走4个月的时间，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不仅长途跋涉，而且呢带上这个奉献的礼物，献给降生在贫苦人家的这位婴孩。那他们对耶稣的心态呢？那我想真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啊，值得我们佩服的。通常时候呢，你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礼物送给这个君王，一般君王都会给你一个礼物回赠，所以你送一个礼物去呢，他也拿到一个礼物回来啊，这是一般的常理。可是他们来到耶稣所住的地方，看到一个这样清苦的家庭，看到这个贫穷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带来的礼物 他们回去也不会期望得到任何的好处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来敬拜那位婴孩的耶稣呢，那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一个从不为了自己的好处能来到真神的面前，来敬虔的，来诚心的来敬拜这位降生在地上的神，那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信神，也许呢我只能从那边神那边得到好处，可是这些博士们他们一点这样的意思没有，他们知道从这贫苦的家庭他们根本不能得到任何的好处，可是呢他们还是顺服神的意思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来朝拜这位新生的耶稣。按当事人的礼仪呢，你要见这个朝见王呢，要给他一些礼物，是应当是跟他的身份所相称的。如果你给君王呢，那就要给君王身份所相称的。所以这些博士们带来了三件礼物，大家看这三件礼物是什么呢？那是黄金，那是乳香，那是没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太细讲这些。可是有几件事情我们应当知道的，黄金代表什么呢？黄金是献给君王的，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那是耶稣就是那位降生的君王。那乳香是什么呢？乳香是从这个树中所采下来一种特殊的香料特殊的香料。那是给谁用的呢？那是给祭司在上香时候所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乳香呢，那是给祭司所用的。那么没药是什么呢？没药是当人去世的时候呢，是涂在人的身上的。这里告诉我们，没药献给耶稣的没药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将来会为我们而死的，会成为一位为我们而死的救赎主。那这个是呢，这几位博士所带来的礼物。那么这些的礼物呢，所送的礼物呢，是跟这位所朝见的耶稣是身份是相称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君王，耶稣是祭司，耶稣他是为我们而死的救赎主救赎主。他们当时来到犹太地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来到犹太地的时候带了这些礼物来，只是为了来朝见来敬拜这位君王这位降世的神。可是呢在后来的世代中，许许多多的人没想到这位降世而生的耶稣呢，居然是我们天上的父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来到了放到了我们的边上放到了我们的边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他们不至灭亡，反至永生。耶稣是父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有的时候当我们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的时候呢，那你知道那个送礼物给我们的人是如何的看重我们。父神，我们的父神是这样的看重我们，送给我们这样的一件礼物。那因为这件礼物呢是耶稣的生命，这件礼物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第二位，这件礼物呢是神的独生子。当我们看到送到我们面前的礼物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在我们父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珍贵。这是圣诞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信息。那来到神的面前如何来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接受这样的礼物呢，像这些博士们，他们之所以成为蒙福的人，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举动，有这样的行动。那今天也是同样的，你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也要一样这样的行动，也有一样这样的举动。往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问这些牧师长老们问说，你愿不愿意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都要请你举一下手都要请你举一下手。举一下手是什么意思呢？举手就是跟这几位博士一样的，他们呢是有敏锐洞察力的人，他们是顺服的人，他们是有行动的。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呢，告诉那位天上的父神，你对他的爱有这样的回应。等一会儿呢，我会问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救主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问你说，你愿不愿意在今天就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生活的中心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啊，你可以把举起来。我想有没有人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这个圣诞节时候出差，在圣诞节回来的那天的经历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这样经历？我看有军但有这样的过哈。我还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位今天是刚刚回来的，刚刚回来的啊、那是爱平弟兄哈、啊。你知道我曾经读到啊，读到一个故事，这是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啊，他这读到这 Billy Graham， 你知道他是经常到外面去这个布道的。那很少有时间在这个家里面。那么有一次呢，他到外面去这个布道，那么他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前就回到了这个家中。他当时有一个这个6岁的这个小孩子，那6岁这个男孩。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这个他的儿子6岁呢，才6岁，他按了门铃。这个宾利馆外面按了门铃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就急忙跑过去。开了门，那一看是他的父亲就在门前。你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他没有问说，爸爸，你给我带回了礼物是什么？他没有问这件事情。他说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手搂在他父亲的这个脖子上，然后说，爸爸，你就是圣诞节给我最好的礼物。他说，你就是圣诞节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你知道这个比利冠当时是多么的这个哈、啊，多么的这个心里面是多大的安慰，因为他的儿子告诉他说，他就是他圣诞节最好的礼物。这个父子之情呢，让他很久都不能忘记。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父神在外面叩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来拥抱这位爱你，为了你把他的独生子赐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你的罪而死，你愿意对父神的爱有这样的回应吗？你愿意对我们的父神说，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就是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吗？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把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你，因为主你的大爱那长阔高深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头脑，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理解。可是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自己主动先启示了我们，你也主动来寻找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能来寻求你，能来对主你的爱给我们这样，让我们能做这样的回应，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生活的中心。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曾经接受你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今天也愿意来接受主你这样恩典的人。我在这里要特别问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若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救主，你们愿意在今天来回应父神对你这样的大爱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看到，我为你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愿意对主的爱，对父神的爱有这样的回应，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生活的中心，让你的生命从此得到改变，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手来让我看到，我愿意为你祷告。我再问一遍，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对他的爱有这样的回应，就在今天愿意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生命的主宰，生活的中心。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把父神来向我们显明，把父的慈爱，把父的怜悯来向我们显明。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 我们真是不能来到你的面前，凭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真是不能也不愿意，甚至我们这样的抵抗你。可是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就临到我们，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还在抵抗你的时候，你的爱就先临到了我们。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为你曾经恩待我们，拯救我们，我们要感谢你。也求主你特别恩待在今天听到你的信息，听到主你大爱的大好消息的，也求主你让在他们的心中这样的福音的种子能在他们的心中能生根能发扬，在一天的时候，有一天的时候，他们也能就像东方的博士一样跨出那信心的一步，成为蒙福的人。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